在中国国内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的这种批评和笑骂，一方面显示习近平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显示习近平的虚弱。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强大，是指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几乎每次出访都不顾中国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身患重病的儿童患病没钱治病，只能够跟随父母在医院外抱头痛哭等死的严酷国情，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者援助其他国家。虽然习近平的大撒钱币行为在中国国内受到民众的广泛的谴责和鄙视，但是习近平依然我行我素，好不在乎。这一次依然一路大撒钱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由此可知，习近平权力巨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逆势而动。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虚弱，是指习近平表面看来似好强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这个其实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习近平十分惧怕公众的嘲笑。习近平上台没多久之后，上演了一次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表演，那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演出随即被网民揭穿，习包子庆丰帝的爱好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习近平从此再没上演到公众场合食包或者食任何大众食品的公关戏，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强大是假的。鉴于习近平显然对来自民间的批评十分敏感，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长久以来有一个困惑，就是当局在发现习近平食包亲民公关戏上演效果欠佳之后，立即停止类似的公关戏。习近平本人和他的宣传班子一直没有再推出习近平食包子秀第二集。虽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要一再反复上演被公众深恶痛绝和嘲笑的出国访问、大撒钱币的宣传戏？习近平反复上演公众所厌恶的大撒币，无异于给自己的潜在批评者和敌手提供炮弹。习近平为什么好像是毅然坚行我行我素，大力给自己挖坑？香港英文南华早报7月27号的一篇报道，似乎从一个侧面部分解开了观察家的上述困惑。南华早报那篇新闻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先前是以为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是威胁，北京如何将事情搞坏了。南华早报的报道首先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贸易制裁，显然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及防范，方寸大乱。习近平当局先前一直以为川普声言要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以惩罚北京长久以来盗窃美国技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为美国等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设置重重障碍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川普只是靠客讹诈、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谈判优势地位，但是没想到川普真是讲得到做得到，真是开始对北京施行贸易制裁，并且在北京做出反制之后推出加倍制裁北京的措施。面对川普政府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习近平政府乱了手脚。在川普政府宣布最新的对中国施行加倍的贸易制裁方案之后，先前高叫要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将贸易战打到底的中共当局的商务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讲北京要对美国再度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北京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个奇景在中国国内被普遍嘲笑为习近平当局鲁莽无谋，喜好说大话在先，最终暴露出黔驴技穷。既然川普在没有上台甚至没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经常拿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讲说话，为什么北京在对川普的判断上会搞出这么大的差错来呢？对这个问题，南华早报的分析报道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追求权力集中，以打击腐败的名义限制研究人员出国旅行，导致研究美国的学者难以到美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对美国进行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被习近平强横的强调要求同他保持思想一致，导致研究人员只能够鹦鹉学舌重复他的观点，不能够亦不敢向他陈述其他的观点，导致他对川普做出了南辕北辙的误判。 有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的大撒钱币的问题上，很可能亦存在类似的不接气和现实隔膜的问题。他只是听到阿谀奉承者的赞美之声，不知道或者不清楚民众憎恶和嘲笑他大撒金钱。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现食包子亲民瘦效果不好，是因为那阵时中共内部的沟通渠道还未完全堵塞，下情还能够上达，现在则是下情难以上达。还有很多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舆论宣传表现出极大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腕控制舆论宣传，而且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习近平时时为他的这种成功所害。这些分析家提出的习近平为他自己在控制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所害的一个明显例证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媒大力宣传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学富五居，精通各种学问，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能够在他讲话中娴熟的运用。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控制下的中国官媒在他讲话的同时发表宣传讲过。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古典，其中包括通商宽农。不幸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字正腔圆，清清楚楚的读出是通商宽衣。观察家指出，由于习近平掌控的宣传机器和他配合得十分密切，导致习近平和他宣传班子在他误读通商宽农之后无法解释为误读，习近平由此再获得宽衣帝的外号。由此可知，习近平掌控宣传班子获得的全面成功反而是害了习近平。现在外界还未清楚习近平出访动辄大撒金钱招致中国民众的厌恶和嘲笑，是否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下情，他身边的人一直赞美他在外大撒金钱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强大而获得外国群众的爱戴，使他在遭遇嘲笑和憎恶的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讲话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患了重病只能够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但是习近平依然每次出外访问都大撒钱币，习近平的大撒钱币做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愚蠢。习近平每次出访大撒钱币的行为荒谬，甚至在中共所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似乎亦有一种奇异的折射。在中共不能够控制的推特上，有中文用户贴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网的7月25日的网页快照，上面是习近平和妻子在外面访问的图片，下面则有这样的新闻标题：9岁男童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自杀。9岁脑瘫女童被父亲和爷爷推下河溺亡。在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视中国依然有巨大的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外面大撒金钱是愚蠢的同时，亦有分析家认为将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撒金钱一点都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将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面。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的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加大，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很多分析家指出，中共政权近年来热衷于对外援助，并不是因为对扮演一个国际社会大好人的角色突然产生兴趣。更有观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太子党开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将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其实是洗钱。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用途不透明，中共元老的后代，即是所谓红二代，在中共所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掌控国家命脉，近年来热衷于向国外转移财产。习近平的姐夫亦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揭出在国外隐藏资产，习近平当局热衷于外援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的讲法获得很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当局没有对这种流行颇为广泛的讲法做出反应或者评论。在最新的习近平出访到非洲大撒钱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撒钱币控住数千亿袋不换肩在非洲大地上狂奔。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不换肩，显然是指习近平曾经自豪的话， 当他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时候，可以抬200斤麦走过十里山路，不用换膊头。习近平这种看来似自吹的讲法成为普遍的笑料。在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掌控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对习近平大耍钱币的行为不能够做出评论或者批评。他们甚至提到大耍币这种讲法都会被删帖乃至封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